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主耶稣再来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吃喝嫁娶不是罪恶，但吃喝嫁娶当中忘记上帝就是罪恶。挪亚有意太难了，我不想再讲挪亚的事情了哈，因为这些都很过瘾，很好听的。但是你要想一想，他在说滔滔者众，全世界，我不知道那时候世界上人有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对八，甚至刚开始是对一哈。但以理，有人说这可能不是但以理书的那个但以理，因为但以理跟以西结大概是同样时代的人，但以理这个时候的这些事迹可能还没有被以西结知道。不过我想照圣经的解法，我觉得应该是那位但以理啊。我想这个我们不必太多的去讨论它，我们最起码说在圣经要我们看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物。那但以理一样出泥污而不染，那是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各位，如果你有神在你里面，神的灵在里面，再不可能你都能得胜。如果你没有神的灵在里面，你天天就是跟圣经在一起，跟属灵伟人在一起，你一样是会跌倒的，一样活在罪恶里面。所以求主让我们摆脱肉体和环境的这个艰难，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这但以理的祷告非常棒。但以理是义人，以西结书称他是义人，整个但以理书他讲他历世历代从被掳开始到最后到波斯帝国的时候，总共经过大概六七十年的时间，但以理都找不到毛病，找不到他任何的毛病。但是我们感谢主，他说我没有义，我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义。我们能够向你祷告，我们能有义，都是你的怜悯。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个也要小心看，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好的功德来赎自己的罪。各位，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一件事情来赎一丝一毫的罪，但是如果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神是希望我们把这个恩典活出来的。而不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不能在神面前称义，你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对人良善一点，神当然也会在他的旨意中让你得到当受的怜悯。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含糊，就是说这三个人能够因为自己救自己，可是这三个人所经过的痛苦也是多得不得了啊。你说挪亚经过什么痛苦啊？拜托，可能有一百年的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理他。哎，你要不要试试看？不要一百年，一百秒钟没有一个人理你，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里，受不了啊！那个挪亚的沉重是那个环境给他压力，那太沉重了。但以理呢，也是环境的压力非常沉重。那个环境压力沉重也包括上帝在哪里呢？国家都亡了，你看到这些人这么嚣张，当然他有意向，所以他能站得住。好，约伯呢？约伯他可以用他的义救自己，一样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我们看约伯记，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也有动摇的时候，也有怀疑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讲，他在神的保守中，他始终在甚至对上帝最多不满的时候， 他仍然说我的理一定在上帝那里，就他发怨言，他也是向上帝说，他也相信神能伸他的冤。各位，你不妨去分想一下，分析一下你自己在对神不满的时候或者害怕的时候，你是不是内心最深处还是有那种对神的信靠。我不是叫你做心理分析，我是叫你求圣灵使你的圣灵与你的灵，罗马书第八章哈，我们翻圣灵与我们的心，原文是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最近讲到查经也常常强调这一点，我真的很希望灵恩派弟兄姐妹、福音派弟兄姐妹在讲圣灵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能够多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讲到圣灵外在这些事工一并赶鬼哈，是很好了，我们也需要，我觉得远远不如让我们这一颗动荡的心能平静下来重要。哎呦，主我吓死了，主我慌乱死了，主我彷徨的不得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约伯在最乱的时候，他仍然是依靠这位上帝，所以还是很了不起啊。他是义，耶和华都对他说，耶和华都在众天使面前，不仅是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讲，而且神一再的讲。然后在约伯记第27章第一节和第六节，第一节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第四节，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断不以你们为事，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好，那这个真的很难分析哦，或者是真的我们要谨慎一点才能明白。约伯说他有理，神让他受这些苦不对，但是他要根据这个他的有理向神申冤，就神你来替我，你来解释。当然最后在约伯更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他神还没有多说什么，他就说我错了。这我想都是在强调圣灵在我们心中更奇妙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绝对是正确的。事实上整个约伯记仍然没有告诉我们约伯为什么受这些苦。你当然可以说神最后让他恢复啦，什么都很非常美好，你要挑毛病还是可以挑的，他那些死去的儿子怎么样啊，女儿怎么样啊，他痛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样啊，我们不必去挑这些毛病，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是诚实的。我们有罪认罪，我们真的是对的时候，各位你也不要认罪哦，你不要在没有犯的错事上认罪哦，我们是持守真理哦。我说的你不懂吗？如果有一天其他宗教或者非基督徒统治了，叫你认罪，因为你信错神了，你不要认这个罪哦，你要更坚定了。第六节，27章的第六节，我持定我的意。我有很多不懂的，但是我希望我诚实，我是根据上帝给我一切的启示我来做这些事情，我持定，我不放松，我不要叫我的心责备我。哎呦，我也是很佩服啊，约伯在身体已经烂到那个地步的时候，那真的是我觉得我的良心在那时候我一定会不安，我一定会觉得我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得罪上帝了，我会这样想。他的朋友也这样说，约伯是有罪，每个人都有罪，但是约伯所犯的罪跟他所受的惩罚好像不成比例，但他肯跟神讲，他知道神一定他的冤枉在神那里一定能得生，虽然这冤枉得生的结果是他承认自己有罪了，那这不是很棒吗？神的荣耀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约伯的正直也相对的被肯定了。好，我们再看约伯记35章1到8节，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增加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但是对上帝有什么影响呢？这些我们在今天可能也不能分析的太多，就是以利户啊，他所讲的话到底有多少是对的。我们在整个约伯记里面，以利户责备约伯是最厉害的，比约伯的三个朋友还要厉害。而以利户讲完话了以后，上帝就讲话了，以利户没有受到责备。在约伯记里面只有以利户没有受到责备，但是以利户讲的话也没有被肯定，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敢多说什么。那么我自己是觉得，就有限的经文来看，就是约伯是对，就相对的来讲对，他是诚实，他用人的理性来讲，他很多问题是可以问，而且他向上帝问更是对的，但是他还是应该更谦卑更顺服一些，我想这是以利户的观点。那么以利户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缺少同情，我不知道。那么但是他的确没有被责备，那这段话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哈。然后我们看约伯记40章第4节，第3节好了。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的话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2次就不再说。他承认了，他经历到神这么丰富的时候，他不敢讲什么，他不说了，神当然还是继续说了，神继续把他责备了一番。那我们就看约伯记的只看一个地方啊，42章第6节。因此我厌恶自己或作我的言语，我讲了这么多话，我以前以为我讲的多对，很理直气壮，但我碰到神的时候，我知道不够恭敬，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好，这是这几个义的人，他的义救他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信心小的话，我们根本觉得他们这些人好像都没有得救。什么叫都没有得救？我们通常想到得救就是根本不要碰到任何的灾难。那么那这里这些人都碰到灾难，而且很大的灾难，但是神让他们这里得，在这里得救，就是说他们在各样的灾难中还是被神保全了，神保全他们，让他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好，其他的人不能够因为你跟约伯或者但以理或者挪亚的关系来得救。对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挪亚的家人如果他们信靠了上帝，他们也是得救的，但以理的朋友信靠上帝，他们也是得救的。约伯我们就不知道他妻子后来怎么样，他后来又有小孩，是不是同样一个妻子我们不知道。照我的个性，我当然希望是同样一个妻子，我希望这妻子也悔改了，那很幸福，那最好。不过我们最后每个人记得，我们每个人每天在审判台前也是一样，我们务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账，我们务要把自己的事情说明是怎么样哈，不要怪罪别人。好，我们看第15节。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3个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呢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3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好，19、20节就是瘟疫哈，灭命的愤怒，那么也是一样。然后21节说，这4个灾，第一个是刀剑，第二个是饥荒，第3个是恶兽，第4个是瘟疫，降在耶路撒冷。那么 将其中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这四个灾哈，刀剑我们懂，瘟疫我们也懂，那么饥荒我们也懂，但是那个恶兽啊，实在不大懂。神叫了一群恶兽来，又不是什么库斯拉或者什么东西哈，好像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没有一群恶兽哈，让那个地方不能居住过。那我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哈。我如果说是瘟疫造成的恐慌，那太多了，一直到今天禽流感都还会继续有哈。但如果说是兽，我想到的就是荒凉。我想重点是那个荒凉。那现在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大概也没有那种荒凉的状况了，可能也很少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人越来越多，恶兽也越来越多吗？人就像恶兽一样，然后这么拥挤的情形，你不觉得你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真的好荒凉，没有朋友，没有可以 share 的，没有可以分享，没有可以分担的，这些艰难都临到以色列，也临到历史历代许多的人。那如果神真的叫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那就提醒你们周围的那些不肯信主的人了。当然我们要提醒多少次我也不知道了。我曾经讲过，他们都会说，太太你去教会为我祷告就好了啊，妈妈你多为我祷告就好了，也许你可以再送这段经文给他。我祷告在有一个时候，神不会再叫你因为我的祷告被保守了，我自己会得到拯救。你如果在我这么多年祷告劝告你还不肯信主的话，那有一天神说，我只能根据每个人个人的信仰来决定你是不是得救的人。是神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因着自己的怜悯，因着众仆人的祷告或者他的时间，让恶人继续在作恶没有死亡，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永远下去的。第22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带到被掳的人那里，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已经讲过得了安慰，我们好像不大喜欢这样的话哈，这有点幸灾乐祸，就是哎，我们已经被掳来到这里啊，现在哈哈你们也来了哈，我们不大希望这种幸灾乐祸哈。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也讲到，当神公义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个义人是有安慰的。我们在神公义审判之前，人恶人死亡之前，我们希望每一秒钟我们都继续同情祷告，求主给恶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当审判已经到的时候，通常是讲他死的时候，那就不必再为这个事悲哀了，甚至恐怕就要为神公义的审判感谢了，得安慰了。15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这个答案当然是没有嘛。各位，我们今天对木料不大在行，你大概不是木工，你大概不懂，除非你家装修的时候你很讲究是原木还是什么木，我们不太懂，但你大概知道。但我也很怀疑，现在我们的五谷不适到什么地步，葡萄枝你应该知道是很软很软很软的哈，即便是那个已经长成比较粗的了，不是那个葡萄果子连接的地方，那个葡萄枝子也是很软很软的，不能够做什么东西，不能做桌子椅子，甚至我想葡萄那个藤恐怕做藤椅都不行，也不能做钉子，就是你不能钉子小小一点点东西。各位，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钉子都是木头做的铁器不是那么有的哈，钉子都是木头做的，要很坚固的。那您能想想看，葡萄做什么用的？ 做葡萄汁和做葡萄酒和做葡萄干和做水果吃的嘛，枝子没有用的。当一个葡萄树它没有结出果子的时候，所有的功能都没有了。当没有功能的时候，那就是要消灭。那在这里就是说这些器皿哈，它没有用，它不能结果子，它不能做汁，就没有用。第四节，看来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然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必是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葡萄枝葡萄树结不出好果子就要毁掉啊！这个可能最有名的是以赛亚书第五章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也有那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不结果子的事情。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是讲到橄榄树，都有共同情形，就是你一个果树没有发挥功能，那就要砍掉了。他想尽一些办法叫你结出好的，你还是结不出来，那就要砍掉了。新的能够结出来的很高兴，但是你不要自大，如果你不谦卑继续靠着主的话，结不出来还也要砍掉。那这也跟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讲的一样，盐不要失了味，失了味就丢掉了。各位，我们的主非常慈爱怜悯，我们也承认我们毫无用处，但是我们本相毫无用处，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是多结果子的树，就是不会失了味的盐，免得神真的很严厉的就要把它丢掉了。这个当然，这都经过好长好长的时间哈，好多好多次的机会。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